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在常人环境中证实大法的超常美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一年一度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大会又开始了，今年已经是第十届了。借助这个大好的机会，我将自己走入大法修炼以来在工作和其他环境中证实大法的超常美好写出来，向伟大的师尊汇报，与各位同修分享。我得法至今已经18年了，从开始接触转法轮宝书那天起，我一天也没有放弃过，每天书不离手，已经看了无数遍了，光抄转法轮就抄了四遍，精进要旨、红吟、师尊在各地讲法也抄了2到3遍。我还用录音机和 MP3、MP4 听师尊的讲法录音，看师尊的讲法录像。总之，只要是能学法的方式，我都使用。学法是我的头等大事，从没有荒废过。因为法轮大法太好了，它让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看到了活着的希望。我时常为自己能走上法轮大法修炼之路，感到无比的自豪。能和师尊同在一世，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真是万分的荣幸，内心深处的喜悦无以言表。我深切地感受到，修炼法轮大法就是我今生来世的真正目的。下面我从几个方面与同修分享我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从身体上证实大法的超常。我得法那年29岁，虽然我不是因为身体原因走入大法修炼的，但我那时的身体也有许多的毛病，经常性头痛、神经衰弱、失眠，每天早上起床头昏昏沉沉的不清醒，大脑好像扣个锅一样闷得难受，皮肤风疹，见风就过敏，奇痒难忍，高血压、胃痛，还有10岁那年因大地震砸伤造成的轻微脑震荡后遗症，每到夏天就头昏，眼前发黑，必须躺几天才能好。每年的感冒总是避免不了，经常吃药等等，每年都会因身体难受请病假。总之，那时大病没有，小病也搅得我整天心烦意乱。自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身体上的那些不适症状就不知不觉消失了，尤其是困扰我多年的神经衰弱、失眠，很快就不见了踪影，每天早晨醒来，大脑像被水洗过一样，非常轻松舒适，经常头痛不见了，皮肤过敏、胃痛也都痊愈了，血压也正常了，轻微脑震荡后遗症也好了。我明白，这一切都是师尊给我净化身体的表现，我真正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走路、骑自行车、上楼都感到很轻松。2000年夏天，单位组织到北戴河游玩，同去的那些同龄人都累得满头大汗，满脸通红，走不动了，总是要求休息，而我却根本没感觉累，脸上也没汗也不红，爬山如履平地一样，脚下轻飘飘的，别人都羡慕地说，你们看他看起来一点不累，还很轻松的样子，身体真好啊。确实，修炼18年来，我真的与药绝缘了，18年没吃过一类药，没打过一次针，因为我没生过一次病，身体非常的好，从这一点上来看，就是人间奇迹了，这也是法轮大法吸引上亿人走进修炼的直接原因之一吧。现在的人，尤其是女性，都很讲究美容，不惜花费万金购买昂贵的化妆品，可是再好的化妆品也掩盖不了岁月的痕迹，尤其是年近50岁的女性， 都多少的出现了皱纹和皮肤松弛。我今年47岁，修炼18年来，从来没有在化妆品上花过钱，每天就是清水洗脸，可是脸上没有岁月的痕迹，皮肤白皙很光滑，而且10岁那年地震留下的面部严重创伤也没有了疤痕，平复如初，比做整形手术还恢复得好。最近去我妈家，一个来串门的邻居婶子说我脸很白很光滑，越来越年轻漂亮了。还有一次，一个十几年没见面的同事见到了我，惊讶地对我说，你和原来一点没变化，一点也没显老，皮肤那么好。而他比我小4-5岁，脸上涂着浓浓的化妆品，却一个劲儿地感叹自己的皮肤变得松弛老化，怎么化妆也掩盖不了。当我告诉他我什么化妆品也没用过，只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功才使皮肤变得这么好时，他更是感到惊奇，这就是我们修炼人展现给世人的超常奇迹。第二部分，在工作业务中体现大法弟子的超常能力。我在乡镇机关工作，至今已工作24年了。1996年，因为业务的需要，我们科室也配备了电脑。那年，单位就派我们几个人到县电教中心培训电脑知识，时间2个星期。在培训班里，有来自全县各乡镇的几十名参训人员，在老师讲的过程中，别人总是听不明白，下课都围着老师问这问那，不能独自操作。我的大脑好像打开了智慧，老师讲一遍内容，我就都学会了，还能独自操作。其实我以前也没摸过电脑，可是学的却很快。到最后，培训班结束时，老师在班上说，我们已经办了几期培训班了，可是在所有的培训班中，学的最好的就是某某某，我的名字，他学的又快又扎实，脑子非常聪明。其实，这都是我修炼了法轮功以后开启了我的智慧，是师尊在帮助我，这也向世人展现了修炼人的超常智慧。在工作中，我使用电脑也是轻车熟路，几乎没有被难倒的时候，有时一边做着难题就一边化解，工作起来很是轻松，感觉很美妙，而且我的工作效率非常高，有时自己都纳闷，这么快就做好了，还不出差错，真是很神奇。一次，向县主管部门上报全镇的医疗救助表，需要将每个病人的药费票据、住院单据一张张地计算出总数来，这必须用算盘或计算器来计算，然后将计算出的每个病人的药费总数再录入到电脑，形成表格汇总后，连同每个病人的药费票据、住院单据上报县主管部门，以便县主管部门根据我们的报表，一个病人一个病人的核对。在他们的核对过程中，全县十几个乡镇的报表都有差错，只有我们乡镇上报的报表毫厘不差，令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很是佩服。这也是我修炼大法后得到的超常智慧。我修炼法轮功也是全乡镇尽人皆知的，这也有力地证实了大法弟子的超常工作能力。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原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部分，在工作环境中磨练心性，提高境界。我是一个原本妒忌心、面子心、自尊心很强的人，看到别人比自己强，心里就不舒服，总是暗较劲，整天没个好脸色，好像别人欠我似的，而且不能容忍别人的傲慢和对我的无理轻蔑，心里总是不踏实，怕别人伤害我。修炼大法后，通过不断的看书学法，听师尊的讲法录音，我的心渐渐明朗起来，明白了人生得失的因由，放下了那些虚名的追求，知道怎么样做人了。师尊要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遇到问题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见转法轮。 我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师尊能够让我改变，因为用真善人宇宙大法来衡量，我的生命从本质上都发生了变异，崇尚历史上的谋略和心术。在工作环境中贪图小便宜，办公用品随意拿回家使用，还觉得很了不起，随波逐流，道德跟着向下滑着。是师尊的大法将我从迷茫中叫醒，明白了人生的因缘关系。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不失不得，得就得失的法理，以及毛巾头的例子，对我触动很大。从此我用大法的标准规范自己，向更高境界迈进。在忍中我做的总是拖泥带水的，但我还是艰难地要求自己做到。虽然剜心透骨，我坚信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只要我忍一忍，试一试，我终将会过去难关的。因为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说，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举个小例子，我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毕业分配的大学生，工作很有成绩，得到领导和上级的重视，很快就被提了职。2001年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被邪党非法关押，劳教2年。回家后虽然上班了，却被单位降职降级，现在只是一个普通职员。同一办公室一个同事仅仅是初中毕业，走后门从一个打字员渐渐升到了现在的办公室主任。这时时触及我的心灵，妒忌心、面子心、虚荣心、争斗心、名利心、显示心等等各种人心搅扰着我，让我心里愤愤不平，妒忌心很重，很痛苦。他说话的口气一向是蛮横、无理、傲慢、不尊重人，我的心一次次的受到伤害，我都是强忍着。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要高姿态，不和别人一般见识，可是法理明白，做到真难，不刺激心灵还不算过关。有时看到他的脸真是恶狠狠的样子，我曾在心里多次想象他遭恶报的情景。有一次我对他的蛮横无理忍无可忍，和他激烈的争吵起来，可是争吵过后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为自己与这样的常人争对错感到羞愧，更为自己没有做到修炼人的标准而懊悔。在几个月的僵持中，我想主动和他缓解紧张气氛，可是强烈的人心、面子心、不低头的心、虚荣心、争斗心阻挡着我迈不出那一步。我也意识到那些执着的人心不是我，因为被他们的控制，我觉得自己很丑陋，我就发正念，不断地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清理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各种执着人心。我又加大力度地学法，每当学到转法轮第四讲业力的转化和提高心性这两段讲法，我觉得师尊就是专门给我这种个性强、不低头、不道歉的人讲的。我还经常被师父的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还有何为忍中的法理，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师尊的法讲得这么明了，我怎么还做不到呢？我问自己，道歉、低头就真的那么难吗？我是修炼人的表现吗？为什么气恨呢？他的表现不正是给我提高心性吗？我怎么还往外推呀？我坚定了一念，这次一定要过了这一关。于是利用新年期间，我主动给他寄去新年问候的短信，并向他道了歉。他也回了我短信，也说了自己的不对，矛盾化解了，我终于迈出了那一步，解体了阻挡我前行的人心执着。我如同放下了沉重的包袱，心里立即感觉轻松了。再学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人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才能够提高上来。有人说，我们练功怎么老遇到麻烦事儿，和常人中的麻烦事差不多少， 因为你就在常人中修炼，他不会突然间给你来个大头朝下，飘起来挂在那儿，把你弄到天上吃点苦，他不会来这个的。都是常人中的状态，谁今天惹你了，谁惹你生气了，谁对你不好了，突然间对你出言不逊了，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些问题，这段法又有了更深一层的领悟。我仿佛才明白了怎样修自己了，心里再也没有莫名的苦恼了，脸上也出现了灿烂的笑容，整个身心轻松自如，彻底看淡了名利，像换了个人似的。正像师尊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的，相由心生的法理。我的心改变了，那个主任同事在对待真相上也不那么排斥了，也能静静地听完我讲的关于王立军薄熙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惊天真相。第四部分，利用所学知识助师正法。99年720邪党开始全面迫害大法后，我的恶徒也疯狂抓捕大法弟子，我们与外界失去联系，不知道该怎么办。每天面对电视轮番播放的对大法、对师尊的诬陷、诽谤，我心里很焦急、很难受。但我知道，邪党无论怎样叫嚣、发狂，丝毫也破坏不了大法，也阻碍不了我兼修大法的心。只是世人被邪党的宣传毒害了，我就想，我得不到外界的真相资料，我有知识啊，我自己写呀。法轮功不是电视中说的那样，它是让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我把这些写出来告诉人们，不就是让人明白真相吗？于是我就开始写真相资料，从自己修炼后身体健康、道德升华后的亲身实践来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边写边在当地发放。天安门自焚事件一出来，我就根据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练功人不能杀生的法理，很快写出了天安门自焚事件不是练法轮功的人做的，是政府为了栽赃诬陷法轮功而导演的戏，目的是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在邪恶最疯狂迫害中，我写的真相资料发出去后，很多人都看到了，知道了法轮功没有被邪党打垮，仍然在各地继续存在着。当时我被恶人举报，遭非法关押，负责审问的恶警和单位的领导也都看了那些真相资料，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恶党的欺骗诬陷伎俩，只是不敢明说而已。他们不断地对我说，自焚事件是真的是假的与你有什么关系，法轮功好你就在家练，我们没人管你，你写这些干什么。我说当然与我有关系了，他们诬陷法轮功自焚，别人不了解真相就会被蒙骗，我也是练法轮功的，我就要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知道那些真相资料在当地起到了很大的震慑邪恶的作用。随着正法形势的向前推进，法轮功真相资料已经撒遍了中国大地，真相已经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大法好，退出了邪党所有组织，选择了美好未来。2006年2月，我也买了电脑打印机，一台彩色喷墨打印机，一台黑白激光打印机和刻录机，自己学做资料。由于我学过电脑，所以很快就熟练了上网、下载、打印、刻录、帮人上传退邪党声明、向明慧网投稿等一系列事项。这样我就不用定期到百里外市里取资料了，用什么我自己就做什么，自己下载刻录神韵晚会光盘再去送给世人，每年可以送出100多套神韵晚会光盘。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我发的晚会光盘都是面对面赠送的，几乎都接受并表示对我的谢意，极个别拒绝的我也不强求，拿回来再送给有缘人。我还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师尊的新经文和讲法，还为我们附近的同修打印师尊的新经文和讲法。我利用所学知识证实大法，一直到今天我的智慧也来源于大法，感觉思维和行动几乎同步，想做什么马上就做，不用思考怎么做，好像心里早就有谱了。这一切都是师尊赐予我的智慧，我能幸运地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这是我久远的誓愿，也是师尊对我的恩典，我怎能不做好呢？第五部分，体悟发正念的威力。自从师尊赐给我们发正念的神通以来，我一直坚持着每天四个整点发正念，极大地解体了邪恶生命，震慑了恶人。我虽然不是那种敏感的人，看不到发正念的情景，但在邪恶疯狂迫害的严峻时期，我还是体悟到了发正念的威力。仅举两例来说明。一个是在2001年4月，当时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当地电视台想让我们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上电视，配合邪党污蔑大法。当他们扛着摄像机来到我们面前，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发正念的口诀，我只是想让他们录不成，录了也播不出来，如果他们非要录，就让机器坏掉。结果几天后，看守所的一警察说起此事，他很诧异地谈道，真奇了怪了，那天明明都录好了，却放不出来，100多万元的机器也坏了。我知道是师尊帮了弟子，正念起到了灭邪的作用。第二个例子，是我每天上班的路上不断地发正念，好像形成了机制一样，只要我去上班，我就发正念。通过这样持续不断地发正念，真起到了解体邪恶生命的作用。2007年，我们当地的派出所就取消了，人员都合并到临近乡镇了，我们当地也没有再出现过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事。现在大法真相资料已经深入各家各户，真相粘贴随处可见，明白真相的世人也在帮助大法弟子传递真相资料，做生意的也争着找大法弟子换真相币，世人已经觉醒了，这一切都是师尊正法的威力和大法弟子兑现誓约的体现。通过十几年的修炼，我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有的只是点点滴滴的体会。我只坚信一点，只要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就没有做不好的事情。正法的路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我会一如既往地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不辱使命，救下所有可救的有缘人。此文快要结束时，我去掉了一个强烈的执着心，就是执着文章被发表的心，显示心。我悟到，不管发表不发表，我参与法会交流，也是圆融师尊给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开创的这个难得的修炼机会。再次感谢师尊对弟子的慈悲救度。何时？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辗转漂泊讲真相，洒洒脱脱走四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北方大法弟子，1997年我家附近一小卖部的主人修炼了，每次见到我，他总是约我一起去练法轮功。我说，你把书先借我看看，我再看练不练。他总是不同意，一定要我练了才借给我书看，因为那时书很宝贵，也不好买，随便借给不修炼的人有些顾虑。就这样拖了好长时间，我既没去练也没看书，但这小卖部的主人每每见到我，依然不厌其烦地追着我去练功场，都记不清他约了我多少次，都快把我问烦了。终于在一天晚上，我决定和他一起去学功了。一学功，我感觉能量很强，很舒服。就这样，我走进了大法修炼。好不容易我请到了一本转法轮，打开一看，修炼两个字跳进我的眼里，我感到内心一震，好像多年要找的东西终于找到了。因为我家祖辈有人信佛，小时候他们常带我到庙里去，每每看见那些修行的僧人，我总是问为什么他们可以修炼， 我就不行呢？看到转法轮的书，我知道我也可以修炼了。儿子回来，我兴奋地告诉他，法轮功就是妈妈要找的，这是修炼呐，妈妈终于可以修炼了。当然，在常人中打拼的家人，他们听不懂。现在想来，我就像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的，是啊，就是那样的。无论转生到哪里去了，他记忆还在，就像这个电插头一样，一插通电了。刚得法时，我们这个片区有三个人参加集体学法，因为离学法点有点远，另外两个同修学了一段时间不去了，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坚持下来。我对自己说，这么好的法，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与此同时，由于打架的弘法，这里得法的人越来越多，需要书和资料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主动承担起了弘法和协调的事情，经常坐长途车往返城里，帮着同修们买大法的书籍、音响制品及各类资料等。虽然风里来雨里去，但我每天都开开心心。辗转漂泊讲真相，处处是五香。1999年4月25日，我和几个同修去了北京，到了中南海门口，看见同修们站得整整齐齐，地上连一片纸屑都没有，就是希望政府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后来来了一辆车，把我们一起去的几个同修拉到一个地方，挨个盘问。我们心想，无论问什么，就讲法轮大法如何好。就这样问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单位来车把我们接回了家。很快到了1999年7月20号，共产邪党铺天盖地地开始了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我得法还不到两年，轰轰烈烈的弘法场面好像还历历在目，而此时的神州大地已处于一片红色恐怖之中，所有宣传媒体抹黑大法，到处是绑架抓捕，多少同修一夜之间流离失所。单位不仅找我谈话，我的家门口和我常去的地方全都有蹲点的人监视我的行动，善良的邻居都暗中提醒我保护我。我的丈夫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退役军人，看着形势一天天紧张，他很害怕，很快带着我离开家去了女儿那里。邪党人员又追到女儿家盘问我的下落，此时我已几经辗转回到了南方老家。看到师父被冤枉，大法被抹黑，我心里说不出的难过，每每看着师父的照片总是泪流满面。回到老家后，我见人就讲法轮大法好，讲大法是被冤枉的，先是给亲朋好友讲，街坊邻居讲，然而这还不够，我决定走出去，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向世人堂堂正正的证实法。从那时开始，我白天出去讲真相，晚上出去贴资料。从我住的地方上县城里有一趟车，我经常去车上讲真相，一段路一段路的坐，一段路一段路的讲。记得一次我坐车，车上来了个卖鸡的，他把鸡放在后排，鸡屎臭得令人作呕，我实在是很难受了，想下车，但转念一想，不行，这车人还没听真相呢。这时突然有人嚷道，快看呐，电线杆上写着法轮大法好。车上像炸开了锅，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我借此讲了大法的真相。以后我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找机会与陌生人说话，怎么引起别人的注意，怎么引出有关法轮功的话题。慢慢的也积累了些经验，讲真相效果也越来越好。除此之外，讲真相的经历也越来越神奇，感觉正念一出就有神助。比如下大雨的时候，人们都不愿出门，我每次雨天乘车，司机都抱怨，这鬼天气，等半天等不来人。我开始是安慰司机，别担心，人一会儿就满。果真，我上车后，一会儿车上就挤满了人，每次都是这样。我明白了，修炼人说出的话是带有能量的，而且师尊也安排有缘人来听我讲真相。此后一看车上人少， 我也主动发一念，让人们都来听我讲真相，一会儿就挤满了。后来连司机都看出来这个规律了，他们很乐意我来坐车。一个司机还说，我们这车上有修佛的呀。有时候我不坐车，一站路一站路的步行，路过临街的小店，一家一家的讲真相，在这家买瓶水，在那家买点吃的，走过一条街就讲完一条街。那时我白天除了讲真相外，还买来彩笔和纸，开始写法轮大法好的标语，晚上出去贴。当时迫害的形势很严峻，丈夫担心我的安全，不让我出去，一次把我的纸笔都藏起来了，我怎么也找不到，心里很着急，于是求师傅，结果转身再拉开抽屉，纸笔整整齐齐地摆在抽屉里。那时我不仅在城镇里贴，也常常去附近的农村贴。一次在农村贴完已经天黑了，不知走了多少个圈圈，我迷路了，于是求师傅帮忙，立即附近农家的狗叫了起来，我顺着狗叫的方向走去，找到了来时的路。我高兴地谢谢师傅，心里对狗说，你别叫了，我找到路了。狗立即就不叫了，一会儿我就顺利地回到了家。后来我又辗转来到了南方的一个城市，此时丈夫已经近90了，我也快80岁了。他时常身体出现严重的病业状态，严重时瘫在床上要人照顾。我总是安排好他的饮食起居后就出去讲真相，风雨无阻，他也很理解，回来时总是问我今天讲退了几个，有时还鼓励我，帮我提提意见。儿子请来了保姆照顾我们，我也给保姆夫妇讲真相弘法，保姆夫妇很接受，还开始学功修炼了。后来儿子要辞退保姆，我坚持说他们夫妇正在得法，必须让他们学会了再辞退。就这样学了一个月，夫妇俩准备告别我回老家去了。临走之前跟我说，老家有朋友也想练，我高兴地为他们准备了大法的资料。想起刚来到现在这个大城市时，我很不习惯，一切都很陌生，不知来这儿是否来对了。晚上梦中师父点化我，给我一对虾，我立即悟到，对虾来对了。是啊，大城市人多，是讲真相劝三退的好环境。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每天出去讲真相，工地上、站牌前、小餐馆、零售店。现在正值40多度的高温盛夏，无论是行色匆匆的白领路人，还是顶着烈日干活的农民工，我总是有机会先送上一句问候，这么热的天要多喝水，保重身体啊。人们都高兴地回我个微笑，然后我就开始讲，三退保平安，你们听过没？一般都有人感兴趣。由于我文化程度不高，深一点的内容讲不好，所以我讲真相一般只入主题，不绕弯子，直接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党团队能保平安。就这样一走一过，很多人都能接受，每天至少都能讲退10多人，多的时候还有一传十、十传百的情况发生。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突破常人的思维，事情就会转变。记得一次给一个小摊的摊主劝三退，他开始不接受，拍着胸脯说，我是党员，我就是不退，你再说我就把你告到派出所。我离开了，边走边想，这不行，我今天一定要救了他。于是我又回到他面前，我也提高了嗓门说，我今天一定要劝你三退，让你保平安，你的床单多少钱，再贵我都买。那人态度立马转变了，讲了真相后夫妻俩都退了。我抱着床单回到家，丈夫抱怨我整天买用不着的东西，家里都快堆不下了。我笑笑说，只要能救人，买多少都行。是啊，如果按常人思维，他不听，我当时就走了， 他就失去了得救的机会。可大法弟子是主角，师父让我救人，我要成为主导，不管这个人想不想听，关键是我要让他得救。还有一次给一个亲戚讲真相，他是个村支书，总是站在邪党一边反对大法，而他的妻子是个基督教徒。由于我当时对法理理解不深，固定思维，总是给这个支书讲真相，心想他妻子是其他宗教的，所以从不给他妻子讲大法修炼的事。有一天，他的妻子实在忍不住了，跑来问我，你怎么从不给我讲你们法轮大法修炼的事儿呢？其实我早就想练了，你不说我也不好意思问，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啊？我听完非常惭愧。由于对怎么给其他宗教的人弘法的法理没理解好，要不是师尊给他牵的线很牢，他主动找上门来，我差点因为固有思维的障碍让师尊失掉一个弟子。时时有正念，危难时刻化险为夷。一次在亲戚那里住，我像往常一样出来讲真相，看见一个地方贴了许多真相标语，是当地其他同修贴的，我正饶有兴趣的在看呢，跑来一个小伙子，他说，婆婆，我刚才打电话举报你贴了法轮功的标语，我昨晚打牌输了几万，要不你给我3万，要不给我3000也行，警车马上就来了。我开始很惊讶，但是马上稳定了心态，对他说，第一，我一个乡下来的老年人没有钱给你，第二，这个标语不是我写的，第三，你记住法轮大法好，以后绝不可以再抵触大法和举报大法弟子。小伙子有些后悔，说，那你赶快走吧，要不警车就来了。说着说着，警车就来了，把我带到了派出所。一进派出所的大院，我就转着圈子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打牌的警察赶紧出来说，别喊了别喊了，我头疼。一会儿派出所大队长来盘问我，我就堂堂正正地给他讲大法真相，告诉他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他问我怎么知道这么多，我说外面人人都在传。他又问我身上的护身符哪来的，我说街上到处有人送，保平安，人人都知道。他连问了我6个小时，什么也没问出来。我听见他打电话给上级汇报，抓了个练法轮功的老太婆，但证据不足，因为是举报，不抓又不行。一会儿他过来说，没事了，你家在哪里呀？派出所开车送你回家。我当场拒绝，我又没犯罪，不能用警车，会给我家人造成不良影响。我来探亲的，亲戚家具体地址不记得了，你们把我送到市场，我就能自己回去了。他们又换了一辆普通的车，把我送到了我指定的地方，就走了。我还真记不得回去的路了。看见路旁站着一个小伙子，我上前问路。小伙子说，老婆婆，我送您回去吧。我知道是师父一路保护了我，还专门安排人来接我。很快我就顺利到了家。一个同修的儿子是警察，听了后不相信，说，阿姨怎么出来的？不可能啊，现在的政策是反法轮功都不准放啊。同修说，你阿姨是正念闯出来的。当警察的儿子问，正念，什么是正念啊？正念就是到哪儿都堂堂正正讲法轮大法好。是啊，邪不胜正的力量和对信仰坚定的信念，在当今的中国都没有多少人能明白了。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比人类正义的力量都更宏大，更有威严的。还有一次，我发现家附近突然贴了很多诽谤大法的标语横幅，有10多条吧。我专门带上刀，准备把这些横幅都划断。正当我划到第5条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了，心里忐忑不安起来。我使劲拍拍胸脯，发正念告诉自己，大法弟子不要怕。转身上了一辆3轮车，恶人开着车也急追上来，直追我到一个胡同口，他开着车进不来，而我在师父的保护下很快钻进犄角旮旯的胡同，在恶警眼皮底下消失了。 大法弟子正念强，师父不仅呵护着大法弟子，还保护着大法弟子的家人。一次，我们琉璃师所来到丈夫的妹妹家暂住，一天她突然倒地不省人事，我们一边联系车送她去医院，一边发正念求师父帮忙。妹妹是个好人啊，大法弟子被迫害，琉璃师所多亏妹妹帮忙，要不我还没地儿住啊。就这样，我边搂着她边背着论语，妹妹突然有反应了，不停地吐，到医院折腾了一圈没什么问题，吐完了人也好了，直到现在身体都很好。我知道是妹妹善良，危难时保护了大法弟子，师父救了她，给了她福报。记得北方的风很大，常常是在外面还没贴完真相贴和标语就狂风大作，风沙大得让人睁不开眼。我总是求师父，弟子的手里还有这么多真相资料，没做完不行啊。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一出此念，风就停了，让我顺利做完。后来当地同修都说，我们说怎么风突然停了呢？来找你不在，知道一定是你在外面做事，风都不刮了。每次遇到这样的事，我回来后总是看着师父的像流泪。在外漂泊的时候，每当出去讲真相，我就会哼起自己编的歌，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真是好，人人都学真善忍，宇宙大法真是好。有时不仅自己唱得泪流满面，听到的同修也感动得流泪，感觉能量很强，全身震动。我知道那是我们的层层生命都感受到了师尊的浩荡洪恩。十多年来，我走过千山万水，也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我兼修大法的心从未动摇，也从未在迫害中麻木与无奈。总觉得自己能成为大法弟子太幸运了，总感到师尊在我身边促我精进，看护着我，也总觉得自己一定要做点什么来回报师尊的慈悲苦度。来到现在这个城市两年多了，感谢师尊的安排，我已顺利地找到了当地的同修，现在已经融入了他们的整体，参与到当地讲真相的项目中了。弟子双手合十，感谢师尊将宇宙大法的光辉洒遍世界各地，感谢师尊赋予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样的使命，迫害不停，讲真相不停，弟子还将不断精进，在宇宙正法的最后时刻助师正法，救度众生。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大法图：寒冬酷暑救人忙》，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伟大的师父好，尊敬的同修好，自从学会用手机讲真相以来，我一直坚持每天发送彩信和短信，拨打语音电话，几乎走到哪里打电话到哪里，无论酷暑或严寒都坚持着，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有时一天拨打100多通电话，一天发送100多则彩信和短信。一年来，我分别拨打了10000多通语音电话和彩信短信。第一部分，心里时刻装着众生。我打语音电话的时间基本是固定的，每天下午出去打，在去同修家的路上打，坐车的时候打，有时候为了长时间打电话，乘坐公交车一直到终点，下车后发放一些真相资料，然后在返回的车上继续打电话。有时为了在外边多打些电话，专门走出去很远的路。夏天的时候烈日暴晒，经常被蚊虫叮咬，冬天异常寒冷，总是被冻得手不听使唤。我鼓励自己一定要坚持，众生等着得救呢。去年冬季的一天，我坐上公交车打语音电话，当时要过年了， 车上买年货的人很多，我被挤在门口的位置，由于下雪路滑，车子开得不稳，我也被人撞来撞去的站不稳。可一上车我就开始打电话，没想到接电话的几个人都骂我。当时我身上背了一兜子真相年历，手里还拎一兜，不方便关掉手机，因此不得不清清楚楚地听着对方骂。但我也没动心，我想这是旧势力在阻挡世人得救，就在心里说，旧势力你挡不住我救人，你吓唬不了我。我发正念让那些人一定听电话，我在心里说，我是救你们呢。不一会儿接电话的人不骂了，接下来大多数人都在听，有听一多半的，还有一直听完的。以后再打电话时骂人的没有了，但还有说不好听的，我也不动心了，就发正念清除其背后不好的因素。我想只要能接听的就是有希望救度的。我打语音电话时一般用两部智能手机轮换着打，一部手机专门用于发送短信和彩信，他们表现得都很好，都很能干，有时候还超常发挥，有效地帮助我救人。有一段时间同修们都说协党通讯部门疯狂拦截大法真相彩信，只要是群发彩信一般都发不过去，我也遇到了这情况，就不想发了。后来想，不对呀，我们是神在做事，神是无所不能的，一定能发的。我告诉同修不要放弃，邪恶越拦截我们越要天天发，并且要多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与此同时，我向内找发彩信受阻的原因，都是我们大家的心促成的，都说发不出去，那不是都承认它了吗？自然就发不出去了呀。找到不足后，我从内心否定它，并坚信邪恶不配干扰大法弟子救人的事，然后测试给同修发，结果都收到了。我用四张卡发送，来回串换着发，分开时间段发，发的时候不求数量，这样一天也能发好几百条彩信呢。由于发送彩信的时间间隔需要一小时，我就在这期间发送普通短信，同时用另一部手机打语音电话，尽量把时间利用到最佳效率，也让自己救人的心念集中到最佳程度。我每天中午从学法小组发完正念出来，走一段距离就开始打电话，一次能打100多个，坐公交车、骑车、走路、去商场，都成了我打语音电话的契机。我去商场时，把手机放在背包里，一次至少打1小时，有时甚至打更长时间。我心里只想着救人，出去打电话时还要带上真相小册子和不干胶，走到合适的地方就及时发放或粘贴，面对面讲真相时就当面赠送神运光盘。我就想多给众生了解真相的机会，就想全方位的救人。我也有想偷懒的时候，比如在外面使用真相手机，天气炎热时就想快点回家，甚至想下午天气更热，那就在家干点别的，晚上再出去吧。可又一想，不行，这不是怕吃苦吗？救人这么急，天热就不去救人了，那些没得救的众生不比我们更苦吗？于是立即出去打电话，同时发彩信，在路上遇见人就面对面劝三退，劝退后的人们纷纷表示感谢，有的要送给我西瓜，有的告诉我注意安全，有的走出去很远还回头喊谢谢。在打语音电话的过程中，有的人说听说过这事儿，有的说知道了，有的说我退了，有的说我忙呢，一会儿听，还有的问你是谁呀，也有当场同意三退的，并告诉我名字。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加持我，鼓励我。我也给用手机直接劝三退的同修做铺垫吧。我很珍惜时间，一忙起大法方面的事，往往一整天都顾不上吃饭。我的饮食很简单，从来不在做饭上浪费时间。如果因为哪件事浪费了时间，我会很难受，就想把时间再抢回来，该多好啊。当看到有同修为儿女情把时间浪费了的时候，我就说把你的时间给我吧，我要用来救众生。我天天坚持用手机讲真相，把在外面的时间都用在了救人上。我每天看明慧网， 每天追踪营救被迫害的同修，一看到有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号码，我就粘贴下来准备打电话。为了让更多同修学会用手机救人，我不怕路途遥远，主动去教同修操作。我很想让更多同修参与进来，把大法的福音传遍中国大地，家喻户晓，希望人人明白真相，人人都能得救。第二部分，救度一方公检法人员。当看到明慧网报道中中共恶警迫害同修的文章时，我经常看哭了。我恨公检法人员太没人性，联想到我多次被迫害的经历，我认为他们是不可救的生命，我就不想救他们。后来学法时我悟到，他们中也有可救的生命。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破除了对公检法人员的成见，开始从网上提取他们的电话号码，给他们打语音电话，发送短信和彩信。去年12月，外地同修发来100多个他们当地公检法人员的电话号码和寄真相信的名单，希望我能配合共同解体当地洗脑班。我立即按名单寄去真相信，并把号码输到手机里。第二天，我就发出100多条彩信，然后拨打语音电话。拨打到30多个时，一个女的接的，她不听真相，还说些难听话。听声音，那边还有青年男子。接通后，骂骂咧咧地挂断电话，再拨打就不接了。当时我是在楼道里打的，这楼道没有窗户，冷得很。当时我全身已经冻透了，可为了让那些人早日明真相而得救，我双手捧着手机，看着号码，小声地对着手机说，我是远方的大法弟子，请你接电话，我是真心的要救你，我是救你的，我是救你的。说着，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下来。我边流泪边说，请快接听吧，快接听吧。一瞬间，那边开始接听了，我又拨打了40个电话，都接听了。当我坐上公交车回家时，心情好难受。我想，救人咋这样难？我被冻着，还被骂着，心里很委屈，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就这样过了一小时，我想到同修们还在洗党监狱里被迫害，我要让参与迫害的人快点明真相。于是立即打出纯善的一念，真心希望这一方众生能得救。我又打了40个电话，这次大多数人都接听。再后来，听的效果也好了，有的听一半，有的快听完了，也有全听完的。晚上7点多我才回到家，一到家就开始发高烧。我开始向内找，为啥接电话的人骂我，是因为我恨他们，恨他们迫害我的同修，而且听到他们在电话里说脏话的时候，更恨他们。鄙视他们的素质低，同时我找到了自己的怕心，毕竟第一次给公检法人员打这么多电话，真的有些紧张。虽然找到自己的不足之后，我不再恨他们，也不紧张了，可这些心却被旧势力钻空子，我才出现发高烧症状的。我知道这是邪恶害怕被解体，想趁机阻止我再去打电话。我想发烧是假象，是邪恶被解体前的垂死挣扎，于是发正念否定邪恶的迫害与干扰。第二天，我继续发送彩信和短信，继续拨打语音电话，并在当天把外地同修给的号码全部拨打完了。后来看到外地同修不顾自身安危，直接到洗脑班近距离拍照曝光邪恶，看到同修在大法中修出的无私境界，更加激励和感动着我。我心中升起了无限的慈悲，我也要救度这一方众生，我要用师父加持的神念，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真诚地呼唤他们。我便一如既往地用手机呼唤和救度那一方众生。结果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那个洗脑班就被解体了。第三部分，到农村传递大法福音。一般说来，我们在发放大法真相资料的比例上，城市里发得多，几乎人人都看到过，而农村相对发放的少，很多人还不知道大法真相。为了填补偏僻地区真相资料的不足， 一到秋季，我就和同修骑自行车去偏远农村发放资料。秋天农民都在地里收割庄稼，我们就往苞米地或白菜地里发放真相资料。出发前，先把真相光盘用塑料袋包装好，到达地点后，就用图钉把包装袋钉在树上，以便农民们看到光盘。去农村的路又远又难走，路面坑洼不平，有时还要走庄稼地，不得不串垄沟，虽然很脏很累，有时还在路上摔跟头，但一想到这一方众生能得救，就感到浑身轻松，心情还是很高兴的。去年年末，我做了1000张塑封的年历，之后卷起来，再用各种颜色的细绳或彩带系好，分给同修100多张，剩下的800多张由我发送。我把家跟前的楼区留给同修发放，我面向平房区和偏远的农村去做，因为平房区一般养狗的多。对我家周边的平房区，我一般在晚间出去发放。出发前，我发正念解体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然后一户不落地发，并记住已经发完的地方，下次就往空白区域发。在师尊的看护下，我每次发放都很顺利。第五次要去的地方是个很远的村屯，那天很冷，低温至少-30几度，并且刚下过雪，路面很滑。刚一进屯，3条小狗狂叫着奔向我，吓得我站那儿不敢走了。我就小声说，我是来救这一方众生的，你们不要挡着，快回去吧。这时候主人出来，把小狗换进院子，我继续往屯里走。刚发了几个，手就冻得像被猫咬了，脸上都是霜，冻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当时真想回家呀，我想先找个地方暖和一下吧。然而除了白茫茫的雪地，就是一排排平房，而且家家关着门，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我问自己怎么办呢？走这么远的路来到这里，总不能因为冷就不救人了吧？我一定要救这里的众生，不能怕冷，越让我冷，我就让他冷，我不冷，神是不冷的。这样一想，瞬间热流通透全身，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加持我，于是一鼓作气发完了年历。在回来的路上，我向内找，我今天动了人心，想到至少-30多度，太冷了，我这是怕吃苦的心，天冷救人也不能打折扣，众生在等着被救度，我咋能怕冷呢？再冷也挡不住大法弟子救人的脚步，再恶劣的环境也不能阻碍我们救众生呀。在我心里只有师父的教导，师父让弟子抓紧救度众生，我就不打折扣的去救度。在我心里没有了酷暑严寒的概念，只有大法弟子要去救人的纯善之念。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